姐妹们平安。我们这里的许多人在上个主日见证了浸礼，参加了庆生会，我们大家都为圣灵、为邓晓东、李慕林、谭平坡、黄志豪四位弟兄姐妹施洗而感到激动。我们感谢神，他自己把得救的人加在神的教会里。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昨天去参加了北美华神的毕业典礼，在那个毕业典礼里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田守宏弟兄，他四年的神学学习结束，获得道学硕士的这样一个学位，他就毕业了。那然后下午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辛苦，接着去参加了陈荣新老长老的这个追思礼拜和安葬仪式。啊，各位弟兄们，你们有没有把这几件事情联想起来呢？这几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是一条向上走的属天的蒙福的路。一个人从开始受洗，从一个本来要向下走下地狱的人，焕然一新，开始走向上走一个蒙福的一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是简单的，就像刚才赞美敬拜团队带领大家所唱的诗歌，那条路是蒙福的路，可是刚才那首诗歌里边唱的那条路要怎么走呢？刚才讲那条路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要更加的勇敢，我们要走在人看来没有路的路上。什么是没有路的路呢？就大家唱的走在水面上。请问水面上有路可走吗？或者我们大家看见有路可走，可那条路非常不好走，什么路呢？刚才唱的诗歌里边说走在旷野里。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就是这样，总会有弟兄姐妹们蒙神呼召出来，一代一代的大家往前走。千阳城教会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呢？简单的讲快四十年了，其实至少有两千年了。因为千阳城基督教会不是从在建立这个 building 开始，是从主耶稣基督自己，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从那儿就开始了。走这条路是一条荣耀的路，所以当走完这条路，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陈伯伯一样，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哪里，他去了天家，去了天堂。耶稣基督说我在那里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刚才我们的智慧主席恩明弟兄带领我们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因为受了洗蒙了召出来做工，最后要去天家，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请大家不要以此为耻，因为不是我们有多么能干，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么强，是因为我们深信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信我们所托付他的，或者说他托付我们的都必然会实现。那我们教会最近大家知道连续有长辈去世，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神到底要对我们讲什么呢？我想至少我听到神对我讲两点。第一，赶快做工，抓紧做工，说不定明天就轮着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今天作为你在世上服侍主的最后一天来做，没有理由推到明天去做。然而我们也同样要有准备，神说把我们今天做的施工传给下一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最近这一连串的事情中间，真的听见神对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不但要把这道守着，我们要把这道交托下去，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今天要继续 来结合马太福音27章55到66节，马可福音15章42到47节，路加福音23的50到56节，来学习约翰福音的19章17到30节的经文。这些经文讲的是耶稣的安葬。基督徒从来不忌讳讲死亡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会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些忌讳，我们不怕，我们不怕。那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安葬，我们的角度是我是哪一种人。我们讲这样的题目的目的不是只在讲一个历史的故事，是要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埋葬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见当时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是怎么样言行的。我们来想想这些人的言行被圣经记录下来，是要叫我们今天干什么，要问问我们自己是干什么呢。这段我上次和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分了有10类人，我们上次讲了前3类，今天讲使徒约翰、加利利的妇女们还有比拉多，下一次我讲后边4类。所以这一部分内容我整个会分3次讲。我们今天就是要看使徒约翰、加利利的妇女，甚至那个钉死耶稣基督的比拉多，被记在圣经里边。我们要想想在他们的身上有哪些言行我们也有，若是这些言行蒙神喜悦，就求圣灵让我们牢牢的守住。若是其中有的言行是神不喜悦的，而我们身上也有，就求神把它挪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早上赞美敬拜团队的圣诗，让我们每一个人仔细的思考我们当如何跟着你行。我们实在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路，但是这条蒙福的路靠着我们自己其实没有人能走下去，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蒙福的路应该是舒舒服服的，可是你告诉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是需要从你来加的信心，求你来的勇气，也有从你来的智慧。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走在水面上，我们不可能走过旷野，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走过今天繁华、科技发达、欣欣向荣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同样布满了陷阱。主耶稣基督，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学习的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对照那些古代的人，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这些今天的人讲话，让我们走你所喜悦我们走的路，让我们顺服的被你带着走你所喜悦的路。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要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讲到的3类人。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我们不是神，主耶稣基督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主耶稣基督完全无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即便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身上的老我，我们身上的肉体，我们的血气常常发作。不过我们上次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确死了，也的确被埋葬了，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各位，盼望我们自己的老我也的确死了，也的确去埋葬了。不过我想大家都明白，你们看我这个人是像一个那个老我完全死去的人吗？大概不停地从棺材里头伸出手说我还活着，所以这样是没有办法走天路啊。那么我们也来提出，也讲出来，我们不可能完全像基督，但是我们应该越来越像基督。圣经里边讲圣灵借着这样的环境就在磨我们，把我们磨得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像主。因此我们大家很羡慕说陈伯伯的一生多么的好，各位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和陈伯伯一样，虽然我们不是教会的长老，虽然我们不是这个教会的奠基人之一，虽然当年在建立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来奉献，但是各位 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在这个时代，在今天来服侍神，我们可以像陈伯伯一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此上我们讲到上次和耶稣对比的时候，我们就要求圣灵要彻底的致死我们里边那个带有我们人的本性的特点的那个与神对抗的那个罪恶的身体，而要由神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建立一个完全顺服他的身体。我们上次讲到第二个人呢，我们提到了从那个亚利马太城来的那个约瑟。我们讲这个人和我们很像，特别和欧美的基督徒很像，大概和千象城基督教会的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很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千象城弟兄这个地方，有人说这个地方气候好得不得了，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地方房子舒服得不得了，有人讲这地方周围都是高科技公司，都是银行，我们在里边工作，然后我们大家挣钱挣的手都发软。我不知道你们手发软手不发软，有这样说法对不对？然后说我们每个人睡觉可以睡到很舒服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很像这个约瑟。我们在这个世上，各位尽管不是总统，不是州长，不是大公司的 CEO， 大概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有权有钱高高在上的一群人。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教会带我们教会的青年人，不大概十年前了，去墨西哥帮助穷人盖房子。那我们教会很多的小孩子都去了啊，我记得我女儿也去了哈，然后呢也邀请他的很多朋友都去。那其中有一位朋友呢啊，他的女儿啊，他这个朋友呢其实就是建华原来的老板啊，艾米金最早的那些人里边都非常有钱啊。那结果他的女儿呢就去到了这个墨西哥干活，干了一个礼拜回来，我接他回来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他叔叔啊，那个墨西哥那地方那个厕所呢都不能坐的，墨西哥那个地方路是没有名字的，墨西哥那个地方我们每人一天只有一牛奶桶的水，连吃带喝带洗澡，他那个地方真穷啊。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在全美国算是那个最富有的1%的人？他不可能吧。我说你们家真的是在全美国平均最富有的1%的人。各位千象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去算一算，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在美国大概是美国前5%或者前10%最富有的人，更遑论在世界上。不要觉得我们还不够，我们在很多人的眼里头有权有钱高高在上，而且这些人呢还被人看为是像这个马太约瑟一样人品良善，行为公义正直。各位，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活动，你们做了很多良心的事情，你们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所以别人说你们真的很不错。而且马太自认为他是耶稣的门徒，而约瑟自认为是耶稣的门徒。各位，我们都觉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过这位约瑟，我们上次讲他很务实，他为了平衡前三点，一方面既要做耶稣的门徒，一方面还要保持他有权有势有地位被人称为好人的地位，所以他只好偷偷的做耶稣的门徒。各位，我们大家是偷偷的做门徒呢，还是公开的做门徒？有多少人在你的公司里边不敢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呢？有多少人叫别人知道基督徒以后，别人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上天堂，我宁愿下地狱。我想很多人会有这种情况，那就非常的糟糕。不过我们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这位约瑟幡然悔悟，成为一个勇敢的公开的慷慨奉献的基督徒。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或多或少好像是那前四点的约瑟，但是希望圣灵把我们可以转变为第五点的约瑟。这是我们上次和大家讲的一个人的重点。我们上次讲的第三个人讲到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的特点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尼哥底母第一个特点是他听了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听了很多的道理，而且耶稣还单独给他讲道理。第二，他有一样遇到和那个约瑟一样，他有环境的压力，因为他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也曾经为了给耶稣辩护被其他的同僚所驳斥，他有他的 Pierce 压那个 Pride 啊，他对他周围的环境他也有承受不了压力，所以他也没有敢公开的讲。不过耶稣的死呢也改变了他，他也慷慨的奉献。我们上次讲到100斤的墨药和沉香是可以去安葬一个贵族，安葬一个君王的。但是我们上次提到圣经没有记载他有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讲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人自称是文化基督徒，自称是很尊重基督教信仰，但是不愿意走耶稣基督的路，很想蒙福，但是不想走在水面上，不想走在旷野上。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最后是什么的结果，圣经没有讲，我们不去论断。但是我所求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个在道理上知道耶稣的人，不是一个仅仅同情耶稣的人，而是一个愿意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在昨天的毕业典礼上头啊，那位林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提到，他说基督徒不应该只是被感动的基督徒，他说基督徒要被感动就真的得动起来啊，我们不应该是每次听到都听明白了都很感动，内心激动，慷慨激昂，等到最后阿闷一结束一切物归原样，我们感而不动。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么我是哪一种人呢？我们今天来讲另外三种人，我们大家来对比一下。第一个我们来讲的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9章35节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这短短这几句话里边，当然还后边的啊36节还有一句话，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让我们看见使徒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的确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12个门徒一个背叛了，其他的10个都走了，就只有使徒约翰一直跟在旁边。所以我们讲使徒约翰的第一个特点，他是一个甘愿冒险与主同行的人，甘愿冒险来见证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因为他甘愿冒险，因为他贴近耶稣，所以这一切情景被他看见，他才可以讲给别人听。我们虽然做基督徒的，是不是愿意冒险呢？信仰耶稣基督是一条冒险的路。我在上面放了2张照片，大家看得很清楚哈。右边一个是我们的布道会的广告，左边一张是什么呢？左边一张是中国大陆成都秋雨之福的一位弟兄，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在马路边摆了一个摊，那个摊上摆的呢是海外校园，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弹吉他来向路过的人传福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在大街上给别人发单张传福音，如果没有，我想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得组织一次，要不然这个传统我们早都忘了，老一辈都做过，我们大家都好，很多人没有做过。你知道你去给别人传单张的时候，别人对你的眼色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给别人送单张的时候说你要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别人会用什么话来回答你吗？你要知道在中国情形跟着不一样，在中国做这种事情是会被警察抓起来的，这种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你要知道一个年轻人他在大街上做这种事情，他不是仅仅被抓去关3-5天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可能失去他的学生身份，如果他在念书的话，对不对？他可能失去他的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工作的人， 他也可能因为他这样的行动被家里人看起来太过激烈。昨天在毕业典礼上，林牧师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激烈的信徒，做一个激烈的门徒。他太激烈，可能在家里头引起很多冲突，这是要冒险的事情。在他做这件事情以前，他其实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使徒约翰是一个甘愿冒险的人。各位，我们如果自己一点都不想冒险，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神的大能，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其实也就不知道什么叫传福音的危险。我们下一周有布道会，请各位去冒一点风险，去告诉周围没有信主的人，请他来信来参加。你可能给他讲，他给你很难看的脸色，你可能给他讲，他可能讲说你还不如我。我想这种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请我们大家继续经历。只有我们在与主同行中间，我们才会知道主他是怎么样做工。所以我请在座的各位下周都来，布道会不是只讲给没有信的人，我们大家不要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听福音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事情，信福音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事情，传福音当然也是一生的事情。所以请你们都来，而且请你们带没有信的人的来。另外我们来的时候不要光想来吃别人，大家把饭菜带上来给那些慕道友准备上好不好。我请我们大家下一周啊，其实应该是这一周哈，这一周的星期六，今天是这一周的第一天，对不对？应该是这一周哈，这一周请我们大家在这周的周六下午我们大家都来哈。好，我们讲使徒约翰，他是一个甘愿冒险与主同行见证耶稣的点。第二个点呢，使徒约翰是一个迫切的传讲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的人。他传福音，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要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人。什么意思？传福音不但要勇敢，不但要热情，而且要传真福音。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他讲他所见证的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的也是真的，而且说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信。传讲福音，传讲古老的福音，我们传讲福音的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因为世界在变，可是我们传讲的内容绝不能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传讲福音，如果是真的传真福音，就应该按照神所要求的方式来传福音的内容。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传福音热情很大，我必须承认啊，那个起初的爱好像比现在更强哈。那个时候传福音的勇气好像也比现在更大啊，求神能够重新能够改变我。那不过我现在回想，我那个时候传福音有一个问题哈，我那时候传福音呢有点，现在回想其实是在为自己传福音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能把更多的人信主怎么样，我就很有面子，对吧？我就很有面子。所以呢，我讲福音的时候呢，我就要来揣摩这个人他爱听什么。当然我如果根据这个人的特点，我来用不同的方式传福音是对的，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同的人我做不同的人。然而我如果在讲的中间把福音扭曲了，就麻烦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跨的界限。我们很容易在改变形式的时候不小心把内容也改变了。所以今天我们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很怕给人讲罪的问题，可是那个人如果没有罪干嘛还需要耶稣呢？我们很怕给那人讲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跟他走，所以我们很怕给他讲说你受洗了以后你要在教会参加服事，然后你要有金钱奉献。还千万别讲金钱奉献，不讲金钱奉献他还来，一讲金钱奉献他不来怎么办？我们不敢讲哎，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哎，但这不是圣经哎。我们不敢给人讲说你即便蒙恩得救了，
但是你如果、
我们讲如果哈，
你如果不按照神所做的去做，你还是会接过火的考验，到最后神还是要用火来烧一烧你的工程，
是金木宝石还是草木和谐，我们不大敢讲这些东西，我们就好像把人只要糊弄进来，赶快信了主，然后怎么样，我们教会人数增加，到年底总结的时候，我们做长老了，做牧师的很光荣，我们今年又有多少多少人信主，可是信主后人呢，人去哪儿了呢，因为我们传的不是真福音。所以求我们能够像使徒约翰一样传讲那个真的福音，传讲那个真的福音，传讲真的福音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里有一句话常常提醒我，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弟兄姐妹，你们请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想到这句话，我们不是叫人信教，各位，我们不是信教，有人说你们是信教的，我们不是信教的，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勾引人入教，可是我们给的是一个假福音，怎么样更糟糕，他如果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还在追求良善，结果有一天有人给他讲了真福音，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了。可是呢，我们如果讲的是假福音呢，他以为他已经有了进天堂的门票，到时候彼得门口这样说、哎、你的票不对，错的，假票，他不让进，麻烦，有没有可能啊？有啊，我们讲的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人的文化掺杂在福音里头，我们老老实实的讲福音，那这点非常重要，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传讲真福音呢？我们讲使徒约翰的第四个特点，他是熟悉圣经的人，他是以圣经来传讲福音的人。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都没有亲自见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没有给我们每一个人亲自讲话。当然我不是否定说有人在异象中间他见到过耶稣，耶稣给他讲话，我不能去否认这件事情， OK，因为我听过有这样的事情哈，但是我相信即便有这样的事情的人，圣灵一定还是要借着他拿圣经来讲话，圣灵不会给他启示圣经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各位一定要对圣经非常熟悉。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对圣经很熟悉，所以他讲说这些事成了就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使徒约翰他看见耶稣基督的腿没有被打断的时候，他就想起来出埃及记里边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边吃那个逾越餐，不可吃一点，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带到外面去，而且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相信他在看见耶稣基督的腿没有被打的时候，他也想到了民书记九章十二节的话，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而且我想他大概也很熟悉诗篇三十四章的十九到二十节的话，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使徒约翰他心里很清楚，他对他那个时候的圣经旧约他非常熟悉，所以他的见证是用圣经在做见证，他的传讲是用圣经所传讲。接着三十七节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句话出自于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讲使徒约翰他熟悉圣经，所以可以传讲真福音。 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基督的主日学又开始了。我记得智武长老在这里已经不久不止一次的讲过，盼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主日学老师，你就应该是主日学的学生。所以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人能跑掉。我不希望在座的各位崇拜一结束你们就走了，当然身体软弱的另当别论哈。我不希望你在这个主日学时间去 shopping 去买东西，我不希望你在主日学的时间三五个人聚在一起去谈天说地，我甚至不希望我们的同工在主日学的时候讨论教会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是很特殊的，但我希望我们的同工们尽量不要把时间安排在主日学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上去主日学。那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马上要有退休会，退休会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在圣经上扎根，生命来改变的时候，盼望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赶快报名。我还要提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很快要推广一门课叫做基督生平。这门课程的特点不仅仅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耶稣的生平，这门课的特点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学了以后可以成为教导别人的人。而这个东西呢，不是光讲耶稣的生平，是以耶稣的生平为一根主线，来把我们所有的基本的系统神学的内容要讲给我们大家听。我盼望当我们教会来开这门课的时候，有更多弟兄姐妹可以下决心来参加，你花上一段时间去把它学好。那我们昨天有守红弟兄神学院毕业，其实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们，他们自己在网上去念神学课，这是很好的。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条件，你真的没有时间，你不必专门放下工作去念四年神学，你可以每天找一段你合适的时间，在那个网上找一段正规的神学课程，你就去念它。念完以后，你向那神学院申请去做作业，去获得学位。我告诉你，没有点学位的压力，没点作业的压力，你大概很难念下去了。人就这样子了。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弟兄姐妹，大家来熟悉圣经。使徒约翰不仅仅是一个传讲真理、熟悉圣经的人，使徒约翰是一个道成肉身式的传讲福音的人。意思是讲，他并不是把真理变成一个非常刻板的东西，变成一个大棍去硬敲每一个人，他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能理解的方式去讲。所以如果你们去看我们前面学习的经文中间，他很特殊地提到预备日、安息日、大日子，这些犹太人并不懂的意思。而且在讲到埋葬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他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什么意思？他就是需要人们明白，你们这东西不大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他是要放在一个文化背景里去讲这件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讲福音的时候一样要能够进入社会，进入社会你要先做同样的人。我讲一个例子，什么叫做同样的人？现在还早哈，年中，我现在就为年底打广告。十二月份我们教会又有什么活动？每年十二月份开始我们有什么活动啊？服务无家可归者，对不对？十二月到三月，我现在就打广告，你要道成肉身似的，我请大家每个人都参加这样的事情哈。为什么我今天想到这件事情？我上个礼拜看到一条新闻我就很难受。你们知道洛杉矶蛮不错的，对不对？洛杉矶的社区大学啊，我们这边有社区大学没有？我们有哈，我们有 MOPAC， 对不对？洛杉矶的社区大学的学生，每五个学生有一个是无家可归者。这是美国，这是所谓发达的加州，在全世界的 GDP 排行第五，但是洛杉矶的社区大学每五个大学生中间有一个人是无家可归者。所以我今天提醒大家，到了今年十二月份，请你们来服侍无家可归者。好，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比较快的进行后边两个。加利利的妇女们，加利利的妇女们有什么特点呢？ 加利利的妇女在这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远远的看着，而且他们是很早就跟着耶稣过来的，可是在这个整个事情中间好像他们不能插手，我猜可能是犹太的文化的原因，所以他们远远的看着，静静的坐着，他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去安葬尸体，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们就去准备香料，然后他们呢一方面遵守安息日。我看到这些妇女，你们知道我想到什么，除了我想到我们教会很多的施工是由姐妹们承担的以外，我想到很重要的一条，我觉得这些妇女们好像就是教会里边所谓的平信徒，好像在教会的大事情中间都记录不了他们。我想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陈长老那样在教会里边被所有人的注目，很多人教会做的施工大家可能都看不到，但是我告诉大家，神都知道，圣经把他们都记录下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哪怕你是那平平的信徒，平的不能再平，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生命册里都会有记载。因此上我就想提醒我们所有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各个施工的领袖，千万不要轻看了我们教会的普通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说我在教会好像什么职分都没有，但是我们要用心，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第二点，这些妇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们非常的顺服。今天的教会特别在北美教会其实最缺的是顺服，我在后边讲到其他人的时候我会一再讲到这个内容，今天我们最缺的是顺服。这些姐妹们的顺服其实是要我们所学的。我自己讲哈，不一定对哈，我看大概香港台湾来的姐妹们比中国大陆来的姐妹们顺服的好一点哈。中国大陆来的姐妹大概都受过妇女要顶半边天的教导，所以都比较厉害哈。那我看呢，年龄长一点的姐妹们比现在的这种九零后零零后的姐妹们顺服的要好一点哈。所以越年轻的人越觉得我比你们强哈。我觉得这些妇女们有他们的气质让我们可学哈，让他们可学。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所遇到的环境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好，哎，我也想去服侍耶稣，凭什么只有你们男的可以我女的不可以啊，那个环境就是那样子哈。那你是要愤怒呢，是要苦读呢，还是我就在这个环境里边按照神跟我的份我就安心去做呢，这个是我们教会每个人要学习的。好，最后我们讲今天的最后一个人，讲比拉多。哇，比拉多这家伙大坏蛋一个哈，那我们跟他有什么可学的吗？啊，那比拉多在这段经文里边他做了几件事情呢？第一个呢，他根据犹太人的要求，他就让士兵去把那些人腿打断哈。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呢，是结果那些人回来给他讲说，耶稣已经死了，怎么会死这么快呢？不可能，百夫长你过来，你给我讲一讲哈。结果百夫长讲耶稣真的死了啊。他第三件做的事情呢，就是既然这样，好吧，约瑟，你要把耶稣的尸体领走，就领走吧。他做的第四个事情呢，当那些犹太权贵说，哎，我们把他墓地守紧点，要不然万一他们把尸体偷走了，就又说他复活了怎么办？他说好吧，你们去做吧。这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什么特点。第一，他是有权的，这些事情必须要先请教他，他不同意没人能做。第二，和前边释放巴拉巴一样，他是以他自己的目的为中心，他其实没有什么怜悯之心呢，他其实不是考虑那些事情，他只是害怕他的位置被垄断啊，被影响啊，他的垄断被打破。不过呢，他所做的这一切，我请大家看到，在神的掌握里边，他所做的这一切，他不小心就成了耶稣真的死了的见证人，他不小心就成了将来耶稣真的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他安排了这一切，按说都不，他都是知道的，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些。 所以我在这里想提醒的大家是，我们今天对待世上掌权的人，你们怎么看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对世上掌权的人看得太重，我们会以为他们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害怕，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巴结他们，所以我们有时候甚至会为了你是属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派，你是拥护哪一个人，我们会吵得一塌糊涂，我们把那些人看得太重了。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时候很不小心就把我们自己变成那种高高在上的掌权的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权利，在我们自己的周围的环境里边，大概总有几个人是要听你的话，是要看你的眼色办事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权柄，而是为了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在世上那些有生杀大权的人，其实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不过神有100%的掌权，各位，我们做的事情你得100%的负责。你将来神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不是掌权吗，怎么都怪我，我们一点都逃脱不了。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15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你们成了何等的人，都是神的恩典。因此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格外的劳苦，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现在要来薄饼聚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薄饼聚会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我们用传讲福音的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唱圣诗，第465首，我爱传讲主福音。我们先唱第一段和第二段。